我们低头祷告。Avinu Shabbat Shamayim， 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天上的阿巴父，你是我们的阿巴父，你顾念我们，你知道我们，你拣选我们，你与我们一同的要成就你在地上要成就的事。主，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你。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妥拉，我们要从中学习，求主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一直感觉到自己过去有缺乏的，今天要改变，我们今天要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看他行奇妙的事。首先我们要来看今天的题目，叫做 Kitty 上，就是当你数算，但是这个数算就是说 when you take， 就是也是一个当你举起，高高举起，将谁举起？将以色列百姓举起。在这里先首先是要来数算，神要摩西要数算，但是他不是要数算百姓，百姓是人啊，你知道百姓是人，神很看重他造的人，你知道吗？神很看重你，神很看重每一位属他的，他按名知道你。我们不是人头，我们不是一二三四，所以很多时候我不算人的，我不知道人，人数不需要算，神知道，神按着他你的名提名，提你的名。所以在这里摩西，神要摩西用 一件事情，怎么来知道他有多少人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走过去，一个一个的走过去，不是只有走过去而已哦。每一个走过的人呢，就拿下放在像我们那样篮子，放什么？半个银子的舍客勒，半个银子的舍客勒。所以等到大家都走过了，二十岁以上的人都走过了，他算什么？他算舍客勒。你只要算舍客勒，你大概就知道有多少人了，是不是？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半银子半舍客勒，半舍客勒的银子是给神的礼物，就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献的礼物。可是后面又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赎罪银，赎罪的。每一位百姓经过的，每一位百姓丢了半块银子，半个舍客勒。好像为什么要赎罪？据说有人说啊，犹太人的那个圣贤说，免得这个仇敌在神面前控告他，他控告他，他是有罪的。世界上没有义人嘛，是不是？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他控告。但是在这里，神可以说，这是他的赎罪银，赎罪银。然后神说，这些钱，这些银子收来以后做什么？他说做圣所用。我们可以在利未记28章最后一章里面看到，我们看见利未记啊最后一章27章，对不起，我们看到说30节到32节，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是32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中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当然我不是说以色列百姓是牛羊，可是神在数算他哪一个是他的，从帐下经过。从帐下经过这句话在以西结书里面也出现过，讲 以色列百姓，神数点他的百姓。而这个，对不起，我如果再讲会讲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今天圣经的话。这 个银子，这个银子在34章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38章，出埃及记第38章27节好了，就是每一个，前面讲到每一个人要出银半舍客勒，就是一笔家，然后27节说用那一百他连得银子铸造圣所代某的座和幔子柱子代某的座，一百他连得共一百代某的座，每代某的座用一他连得。这个就是在会幕木板帐子那个幔子下面需要有一个座，这个全部是用银子做成的。银子做成，银代表什么？代表赎罪，银是代表赎罪。但是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半个舍客勒，银子半舍客勒。我们从希伯来文这个字来看，希伯来文的字，圣经刚刚我读过的，就要拿银子半舍客勒，银子半舍客勒，这个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我们看到这个图，这个是古代圣所的半舍客勒，古代的圣所，古代的银钱半舍客勒挖出来的。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收着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这个字 Makazit Shekel 一半，这个字就是一半的银子做赎罪银，这是现在的。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你会拿到这个是现在的半舍客勒，价值不一样，但是这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半舍客勒。那上面这个是古代的圣所用的银子半舍客勒。我们看到这个字，赎罪银，在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我们看见后面有一句话。53章你知道是在讲谁吗？像耶稣啊，对不对？主耶稣，这是神的羔羊。这是这一章圣经呢，是现在的犹太人不读的，避开不读的。我们的陀拉一年轮下来，你不会读到53章的，但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章。在这里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以他为什么赎罪祭，以谁呀？他的仆人是谁呀？就是耶稣啊，主耶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字 Mahazit这个字的时候，很有意思，希伯来字母都有意思的，当它放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第一个中间有一个字，这个是什么？你们会希伯来文这个怎么念？ A 考试的，你们老师不是教过你们了吗？叫什么？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Z， 所以这个字通常是代表公义 ，Zedek， 义人。这个字通常是代表 Zedek。所以《使徒行传》14章第15节，他说彼得起来讲，他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圣洁公义者，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 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很快的来认这个字，我们不是在学希伯来文，我们只是说希伯来文的半，一半的半，半字在这里，半个银子的那个半字，这个代表义人，圣洁公义者。然后这个 Hi 代表什么？生命，生命，意思就是生命。然后这个呢 Man 跟什么 Tough 代表就是死，死亡。光光这个半色歌的这个半字，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真理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明白说为什么它叫赎罪银。赎罪银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义人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替你们死，所以使你们怎么样？可以得到生命，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常常讲说在妥拉里面到处都是可以看到耶稣啊，你在这个字上你可以看到耶稣啊，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字半个舍克勒，他不要一个，他叫半个。半个舍克勒代表赎罪银，你会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很多的时候大家认为约翰福音在讲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是不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约翰福音讲的，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此教会就说旧约这些律法，摩西的律法都是律法，但是呢只有在新约，在耶稣基督里面才看到真理跟恩典，恩典跟真理，这是不对的。这位道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道，就神的话，他从开始就有，他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就一直在这世界里面。我们从这个字你来认识，你来认识耶稣啊，你从这个字，单单这个字，你就会认识到什么？你看到是什么？看到恩典。你有没有看到恩典啊？你半个舍克勒那个半个是不是恩典？赎罪银是不是半个？是不是恩典？一个无罪的圣洁公义的人为了你们的罪倾倒他的生命，使你们能够得到生命。你用这个半舍克勒放进去赎你自己的罪，这是不是恩典？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我们学习妥拉这么久了，你一定要看见世人在现在在教会里面教导说是律法律法律法，你听到律法你就真的是觉得哇很严肃，那个严肃的不得了，甚至于说旧约的神是严肃的神，是到处每一次都要杀人的神，只有新约的神才是有恩典的神。弟兄姐妹们，再一次的把你的脑筋转一下啊，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他的属性没有改变过。我在这里再问你们，请问你们律法是摩西的吗？我们翻成律法非常不好，应该翻成什么？妥拉，对了，应该翻成妥拉。妥拉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指示，不是摩西的，是谁的？是神的。神赐下来，谁去接？摩西，摩西接到，传给谁？传给以色列百姓。这些话语里面，妥拉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这个道，道成肉身呢，就是谁？主耶稣。主耶稣是活的妥拉，在他的里面恩典真理从一开始亘古就有，太初就有，就在他的里面，明白吗？不是经过十字架之后才是恩典，错。所以我们的思想 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搞清楚，不要让人把你的脑筋搞混了。我们现在要回到原点，你要回到原点，你只有回到神的话语，你只有回到神的话语。我们看见神有那么大的恩典，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40天，从西乃山婚约定了婚约，神要摩西到山上去，他亲自用指头在那个石板上写字，是不是用指头写？你们有没有仔细读圣经啊？我要你们读，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的看？第一块石板，据说犹太人说这个是蓝宝石的，是神亲自刻好的两块，他用指头写上去的。我们从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话，神的指头，请问你们，神的指头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不知道。我们以前不是看了很多这个有关圣灵的电影吗？那个影片吗？你知道有一个影片叫做神的指头， The finger of God， 是什么？神的指头指的就是什么？圣灵。我今天要告诉你，那两块石板在山上是神的指头写的，写在那两块石板上，十句话写在这上面，是两块，两边都有，圣经告诉我们两边都有，要两块。为什么要两块？一块是神的，一块是谁的？给以色列的婚约书啊。但是这两块呢，当他们犯了金牛犊的大罪的时候，这个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牛犊，看见他们在那里吃喝玩乐，他就把这两块怎么样摔破了，好像把那个婚约书啊，婚姻的那个合约书啊，怎么样撕碎了，不要了，撕碎了。神大怒。我今天我们一样来看，后来摩西带球，神说好赦免他们，然后你再做两块，这次是神不做了，是你做，因为你把它撕掉了，因为你生气，你把它这个敲碎了。好，现在是摩西做，据说摩西也是用蓝宝石。很有意思哦，圣经没有讲啊。有时候我在讲一些故事，是从他们的口传下来的陀拉里面讲的。为什么我不能用口传陀拉讲话来告诉你们？因为这是犹太人的故事背景、传统背景，我们可以知道。我常常想到一件事：如果你今天要学习《红楼梦》啊，你知道《红楼梦》吗？请问你是要到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去找资料去，还是要到大英博物馆去找资料？你是要问美国人，还是要问英国人有关《红楼梦》的事？你要问谁？你要问谁？当然要问中国人，是不是？是不是？中国人才知道他在写什么。不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是外国人。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希伯来圣经的时候，请问你要看谁？你要看谁在讲的解释的话？当然是希伯来人、犹太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用借用他们的故事。他们说摩西呢，神要他再刻两块蓝宝石的石板，所以他就刻了。然后刻的时候呢，刻两块板，就有很多那个蓝宝石掉下来，很好笑哦。他们说这两块石板刻好了，摩西成为非常有钱的人，因为那些碎的那个蓝宝石就足够他成为有钱的人。听听就好，听听就好。我只要跟你讲，是我的重点是在哪里？我的重点是在这两块石板拿到山上去。你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第34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谁要写在这板上啊？谁要写？你们都没有在看，谁要写在这个板上？ 神，谁要写在板上还是神。第一块石板摔碎的，跟第二块石板，一块石板里面有两面，两块哈，都是神写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都是神的指头写的，都是圣灵写的，明白吗？神的灵写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说，你不要再信旧约妥拉法律，那个是写在石板上的。我们现在要跟随的妥拉是写在新版上的。我请问你，写在石板上跟你写在你新版上都是谁在写的啊？你搞清楚吗？谁在写的？圣灵，是不是？谁写在你的新版上？圣灵。你说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姑且用旧约，你们才明白哦。的时候跟现在，主耶稣之后，把神的话写下来的都是圣灵，都是神的灵，明白吗？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对不对？你看到了没有？是圣经讲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写在我的新版上，这写在新版上又不是在新约才有的，是在耶利米书31章讲的，旧约先知书里面讲的。有一天我要把我的律法，我的妥拉写在新版上，你的新版上，这神讲的，圣灵写在你的新版上。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遵行？因为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旧的人已经过去了，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的人，神的话写在你的新版上，你可以遵行，因为你有新的生命。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亲眼看到这个神迹，他们亲眼看见，或是说他们真的亲眼看见这个就是雷轰闪电烈火，他们都看见。如果我们在说形容说这就是圣灵，他们亲眼看见，他们亲眼看见，他们信吗？不在乎，不在乎写在石板上，写在你心板上，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那颗心，在乎着你的心。一样的，以色列百姓面对这一位灵，神就是个灵，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以色列百姓经历看见，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进去，没有进去。所以当摩西在山上才40天，或是说这个结婚才不过40天，神跟以色列百姓不过40天，这些百姓就叛变了。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刻金牛犊。那我今天要在这里讲出这一句，我们来看这一句话。这个金牛犊，到第六节怎么说？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做什么？吃喝玩耍。你们在这里学习妥拉这么久了，我要问你们，这一句话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立约啊，他们跟谁立约啊？跟金牛犊啊。你知道他献燔祭献平安祭，我们在出埃及记24章有没有看见，当摩西问他们，你们要听从神的话吗？你们要遵行他的话吗？他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他就献燔祭献平安祭，对不对？然后摩西跟长老们就上到山上去，在那里做什么？吃喝，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忘记，那个是约啊。他们40天前跟神立了约，现在40天之后做什么？跟金牛犊立约。他们给他取个名，是这个金牛犊就是 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位神。你说神要接受吗？神要接受吗？当然不接受啊。他们才结了婚，你想，我用这个话来想，他们才结了婚，然后后来呢，40天之后呢，他们自己造一个他们自己要的金牛犊，金的，看起来很强壮的，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在19章说，我像鹰一样把你们背过来。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造鹰呢？造鹰恐怕还比较有道理一点呢、啊。对不起，都不行了、啊、都不行了、啊。因为他们在埃及太久了。在埃及太久了。尽管看了那么多的神的指头的作为，神指头的作为，这些百姓仍旧跟随埃及，仍旧活在世界里。所以这个是毁约的行动，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毁约的行动。这位神他可以把他们全部灭绝的，这是他要的。开始他非常的烈怒、圣经说他是烈火，他是忌邪的神，他要一个圣洁的归他的心腹，忽然之间去拜偶像了，去跟那个假的虚假的神结婚了，重婚罪啊，这是。所以这位丈夫怎么样？把他们杀掉，要把他们杀掉。所以你不要讲旧约的神很残忍啊，他一点都不残忍，他有恩典，这是审判，你知不知道？可是在中间有谁出现呢？摩西。很有意思，我看的时候，我每一年我都会讲，但是呢，我们今年还是来讲，来看一下。你看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在前面你看见神说：“我的百姓，我将他们背出来，对不对？”可在这里，他跟摩西讲：“你下去吧，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带出来的，败坏了。”然后摩西怎么回答？摩西在十一节，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其中，神告诉摩西啊：“我把他们都杀掉，毁灭掉，然后呢，让你跟你的后裔取代他们。”我们每次讲到这里就要告诉大家，这位摩西在神的家中做中保，做管家，做以色列的领导者。你看他怎么做，当神发烈怒的时候，他开始敢跟神讲话，他敢跟神这个辩论，他敢呢，他跟以色列百姓认同，站在他们这一边来跟神讲话。他们是这些以色列百姓是谁？是刚刚犯罪的，犯大罪的，是可以死的，可以把他们毁掉的。但是他讲，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他？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然后就开始求你纪念应许，提醒神，神不会忘记的，提醒神，你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指着自己起誓，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这些应许，这地要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摩西头脑清楚，不是神不清楚，神在烈怒当中，但是摩西冷静清楚。所以当他下来的时候，摩西下山以后，他处理以色列百姓的罪， 把那个金牛犊磨碎，磨得粉碎，然后和着水要以色列百姓喝。你知道，在这里的这个惩罚跟后面再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怀疑他的妻子犯奸淫罪不忠于丈夫的时候的那个试验法是一样的，就让他喝那个记恨的水，然后如果他真的是不忠的话呢，他的肚子，这个不忠的妻子的肚子就会胀起来，胀起来表示什么？他不忠实，可以将他杀死的。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什么利未人去杀的时候杀掉3000人，他是凭据是什么？我相信他们喝了这个，每一个人都喝的，这些人的肚子大概都是胀起来的，杀掉3000人。摩西对了这些百姓之后呢，他又上山去几次的对神，在神面前代求，在神面前代求。这群百姓，神说是什么？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有没有看到应着景象的人？看过吗？你自己曾经是应着景象的人吗？啊？我讲的是真的。当你这个脖子扭到的时候，你怎么样都转不过去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落枕的时候，你的脖子就什么不能转了。不能转的意思就是不能开车啊，因为你开车你总要转过去看看吧，后面有没有车啊，你可不可以转弯啊，可不可以换掉 另外一条链去了。但是脖子不能动，硬着景象。神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说了好几次他们是应着景象的 百姓。32章第9节，33章第3节，我们也看到，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这是神。第5节也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34节，当神宣告了他的名字之后，第9节我们看到说，主啊，我摩西马上抓住神的话语，他祷告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承认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就是你跟他怎么讲他就是不会柔软下来，你跟他怎么讲他就是硬着景象硬要这么做，这一群百姓。所以神说我不要跟你们同去。但是我们在哪里看到，在33章，就算神在烈怒当中称这一群百姓为硬着景象的百姓，但是摩西代求之后，神说好，我会派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带领你们进入我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地，然后要从那里，他说第2节，他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姐妹，我再问你这一句话，你看到神的什么啊？这个叫恩典，再讲一次，这个叫恩典。他说开始我不去你去，摩西说你不去我不去，神说好，我派使者领你们去，替你们把那些仇敌撵出去，我不去，因为你们应着景象，我恐怕我跟你们在一起我把你们杀掉。但是你看到神的恩典吗？今天一定要 领你们的眼睛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他如果真的气到不行，你们去吧，好好好，我不杀他们，去吧，可以不用说我要派那个使者跟你们去，对不对？但摩西不满足，再讲，再祷告，再跟他求情，你不去，我们也不去。那神说好吧，为了使你安息，那我就跟你们去吧。这位摩西，我们看见神一路一路的，当摩西在为这些 应着景象不配的百姓，该死该死该亡的百姓代求的时候，神的心越来越柔软，越来越下来。我今天想到，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一件事，你有多少时候在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代祷？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在代祷的？然后已经十年二十年，他就是应着景象不信主，有没有？有。我请问你，你这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随便他们吧，给你那么多机会了，讲福音给你听了，你都不信，任凭你吧，对不对？你会不会灰心？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生气？我说不管你了，有没有？会不会？会的，我们是人，是不是？但是呢，这里有一位人，他就是不肯放，就不停的祷告，不停的不停的摇动神的手，终于神说好，我跟你们一起去，我跟你们一起去。我要鼓励你传福音，或者为你所爱的人家人传福音这么久了，他还是不信的，你要持续，你要持续，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学习摩西，是的是的，他们是应着景象的。这个礼拜英国的那个拉比哦，那个约拿丹萨克斯，我曾经在这里介绍过他，他写了一篇文章，也在讲到应着景象的百姓。他讲到以色列百姓怎么个应着景象，然后讲到最后说摩西也同意啊，摩西同意神，摩西也同意啊，同意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继续为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祷告。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群应着景象的百姓，神显现神迹奇事给他们看，人就要去拜偶像的百姓，你知道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呢，继续应着景象，但是他们这一次应着景象是转向耶和华神，宁死也不改变。这2000年来，以色列百姓多少次是因为他们持守着我是犹太人，我要过安息日，我要穿着，在穿着吃饮食方面都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做会有生命的危险，他们都继续这样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说，原来应着景象，应着景象的人如果走错路，那真的是无药可救，可是这些应着景象的人如果转向对的路，神的道的时候，他们是到死都不改变。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曾经听过有人讲，日本人你怎么传福音给他，他都不信，但是一旦他们接受了那个主耶稣，耶稣啊之后呢，这些人那个日本的传统的那个武士精神就出来了，再怎么逼迫他还是要信，再怎么样被钉十字架他们还是要信。当然我不是在高举说我们必须要应着景象，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持守你所信的，尽管让人看在世界上的国家逼迫你的，看起来你是应着景象的，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为了耶稣啊的缘故，我要应着景象到底，同意吗？你们同意吗？感谢主，我们就是要应着景象。这群百姓神也知道，摩西是先知，他也知道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他们要回转，他们这群百姓的那个特质要成为忠实于神的子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值得我仔细去思想的。我们看到说怜悯向审判夸胜，摩西一路一路的求他，甚至于等到神说好的时候他还不满足。这个时候的摩西已经经历到神，他已经亲眼看到他的荣美，但是他说我要看你的荣耀，我要看你的荣耀，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神没有拒绝他，神只有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你如果见我的面你就要死。曾经有人说为什么神不将他的荣光给他看呢？那被问的这个人就说，好，我带你到外面来，你来看 你那个太阳正烈，中午的时候你看，你抬头看太阳光可以看，用你的肉眼看，这个人一看一下就不能看了。我们都有经验对不对？为什么？太亮了。他说你知道神的光比这个太阳光还要亮，太阳光不能比的，你都不能看太阳光，你怎么能够看神的荣耀呢？看了就要死了。但是神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我们今天做神的子民，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看见神的荣光。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缩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去年我们在这里也讲过这一句话。我们相信摩西在那个时候所看到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将会看到那将要来的。那我们深信他看到谁？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主耶稣，他看到了。然后之后，神跟他一起宣告他的名字。在这个名字里面有13个属性。我们这个礼拜有人翻译好在那个我们的妥拉小组里面13个名字，你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今天我不讲这个。但是这神在宣告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宣告什么？他有没有宣告说我是有大能的，我是有大力的，我是可以斩杀这个除灭所有的人的？他有没有在讲这个？没有。神的名字最重要的要你认识他的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怜悯恩典，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每一年我都说你要背起来，你一定要背起来，你要认识他，你要把神的属性名字都背起来。他不轻易发怒，其实你说神不轻易发怒，他等着要发怒，不是的。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要感谢他，你要感谢他什么？谢谢你给我们能这么长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回转。如果他马上发怒，我们就没有了，完了。但是他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做什么？使我们能够回转。这是不是他的怜悯？是他的恩典。所以雅各书第二章13节告诉我们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是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他的属性应该也在我们里面。我今天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常常去审判人，不要审判人，我们要有怜悯，要有怜悯。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谁的明天，他永远有机会。有时候人告诉我说，我传福音那么久了他还不信，我不要了，而且他很恶，很不好，很不好。但是我一定会回答一句话，就是他还没有死，你知道吗？只要他还没有死，他就有希望，他就有希望。我们听到有多少人在死前接受耶稣啊的，只要他还没有死他就有希望。但是很可惜早点信主就好了，可以享受他所应许的一切的美好。 这个人生就不再一样了，所过的日子就不再一样了。今天的经文我为什么那么快讲过去，因为我的重点是在第31章，我今天要用31章来跟大家思想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们看见，你听好，神有一个建筑蓝图，他有一个蓝图。你们做学建筑的或是建筑师都知道，你要建造一个房子之前，你一定会先画一个图，对不对？甚至于画完图以后，你还会做一个模型，是不是？哦，对，我们姚慧点头，先做模型。但是这个都不是实体，一定要有一个人将这个模型，将这个蓝图怎么样真正去建造成真，是不是？所以这个人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看见神告诉摩西，你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照我在身上所指示你的，要照约柜，要照这个金灯台，要照这个陈设饼，要照金香炉，要照外面的铜祭坛，要照这个洗涤盆等等的，然后大大小小的帐幕、木板、幔子等等的，对不对？讲完之后谁做？你知道神可以吗？我刚刚已经讲过，他可以使无变有。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连主耶稣都讲啊，你们不要以为说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先呢、啊，因为神可以从石头里面生出亚伯拉罕来，生出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神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创造主，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把蓝图赐下来，然后他要人跟他同工来做。有没有看见？他拣选，他说我提名，看哪、啊、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毕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然后他说，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姆的儿子亚何利亚伯与他同工。你在这里看到什么？比沙列一定是一开始从小出生母腹，他就很喜欢做东西，他有恩赐。我们想这个人很有恩赐，是不是？他有恩赐。但是他说，神说什么？我已经提名召他，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然后下面一句他说，我也以我的灵圣灵来充满他，所以以至于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能做，还能做衣服啊，他没讲到那里啊，什么都能做。到底是他做还是神做？他做，但是神的灵怎么样？充满他，神的灵充满他，还有亚何利亚伯，还有他一切能够做的人一起，心里愿意的，我们在后面还会再看到形容他，心里愿意的赐福给他，他所需要的都赐给他，他就能够完成这个账目。哎，这个账目不容易啊，这个会幕不容易啊，因为你不能做错一点啊，一点都不能做错，而且没有模型给你看的，除了摩西看过之外，摩西用讲的，讲给他听啊，他要能做出来这个样子，像天山那个在山上的。山上其实就在天上的，天上的真会幕一样，真圣所，他能做出来。所以神说什么？凡心里有智慧的，我要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为什么我要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凡有的，我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呢？他说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我都要夺过来。 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恩赐。做人就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什么叫做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不是这个样子而已，乃是什么？神的属性、神的创造能力都赐给了人，人都有的。但是有的人去用，有的人不用，有的人就让他过去了，一生庸庸碌碌的，不去做任何事情。我不想说谁，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你要知道，你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但是如果神要你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呼召你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不要说我没有，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他说什么？我就会用我的灵来充满他，使他能够做。你听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是你以为你没有。所以当有神的呼召在你身上的时候，有人被呼召传讲信息，有人被呼召或是在各个行业里面能够出人头地，但是你会讲我没有，我不行，我一生转过头去看我都不行，所以我不行。你注意了，神在你生命当中也有一个蓝图，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蓝图，他要你去做你的蓝图，他会使圣灵在你里面跟他同工做成。我们看到31章不仅这一块，我们也看到当神讲完，每一次讲完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安息日。安息日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还要再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讲了两次，重复又重复。所以16节他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回到创世纪，我们已经讲过，在这里讲过什么叫安息日。不是神说好了我休息了，我可以睡觉了，不是，是一个大君王从一个混乱的世界，黑暗混沌的一个世界，把它归回，圣灵在上面做，使整个的世界归回次序，创造完成，神可以坐下来开始统治，这是他的统治的开始。所以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不仅是与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证据，更是证明说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一个星期里面有一天，这是他的日子，这是他的日子。你有没有听进去呢？他的日子不是你的日子，因为你已经跟他立约了，这是属于他的。你不要偷他的日子去做你自己的事，你会发现你怎么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都没有用。我不是吓你们，这是真的。有一个人，我今天用一个例子来 让你们看哈。你们认识那个 Microsoft 微软的比尔盖茨这个人吗？认识啊、哦？他有没有很有名？他有没有很有钱？太有钱了，这个世界上首富举一举二的哈、哦，这个数一数二的。但是我们来看这里，这个人，这里有一个人，你要听听看。这个我没有办法把那个视频给你们看哈、哦，如果有人要看也可以。 微软的比尔盖茨怎么说这位守安息日的犹太人？怎么说？因为他们，比尔盖茨是非常有钱，所以他可以请全世界最厉害的人来开这个讲习会，来教导他们的员工，或是教导全世界这些这个顶尖的工商业的人士，提供他们这个最好的讲员，讲给他们听如何能够使你的公司赚钱，如何能够使你的公司不仅赚钱，而且能够持续的赚钱。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他非常有名，非常有名。他们找他，他说好，你知道找这个人很多钱的，不是我们给牧师来讲到给100块，我们在美国不是这里100块美金做车马费，不是的。你请一个人来讲这样的课，跟商业有关的，那个是十几二十万，或是超过百万的，百万美金的，就超过的，请他。他说好，什么时候？他一看，那个日期是礼拜六，安息日。哦，他说那我不行，我不能去。结果这位微软的副总裁第二次打电话，他说这样子好了，我们加给你一倍，如果说50万美金。加给你现在100万美金，请你。哦，他说不行，我也不要。第三次再打电话给他，这样子好了，我们给你3倍的，好，150万美金。我是举例来讲，我不知道多少钱。他说，你都想都不用想，我绝对不会去的。哇，这个总裁非常生气，他回去开会，然后跟那个比尔盖茨有一次搭比尔盖茨的私人喷射机要到什么地方去开会，在飞机上告诉他，他说你告诉你这个人，我不是没有请他，我请他了，他要请他，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厉害，很厉害的哈。然后我加3次钱要请他，他都不愿意，他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的安息日，我绝对不会在安息日出去讲道的，出去演讲的。这是印着景象的犹太人，这钱这么多他都不要，你说他是不是印着景象？结果我们来看看比尔盖茨怎么说。他说，有些人是无法用钱收买的，有些人是没有办法用钱收，或是说他其实是讲，你不要以为钱可以买所有的东西啊，买不到的。今天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我只是举这个见证来给你看。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很有趣的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叫 Kiwi， 就是我翻译啊 Kiwi Bernhardt。 他是在南非约翰尼斯堡出生的，并且长大的正统犹太人。他现在居住在美国乔治亚州。他家里搬到美国的时候，口袋跟着妻子孩子那个家庭只有一千块美金而已，多不多？不多，10万日币左右。但是呢，他在南非的时候，从小到大他一直在观察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叫非洲豹。非洲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捕食动物，肉食动物，捕食动物。然后他从非洲豹这个非洲的土地上汲取灵感，研究非洲豹的习惯跟他狩猎的那个技巧。然后他将非洲野生动物园的课程融入企业团队的建设跟领导力。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他的书，这本书就是暴雪，非洲豹暴雪，在艰难的全球经济中寻求利润，这一本书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并且在一个大学里面他们把它列入是必修的课本。 在书中了解释了这些技术如何应用于商业世界。他以商业专长和对非洲生态和景观的热爱吸引了观众，他成为国际巡回演说史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然后他不仅非常有钱，他还成立了一个价值数百万元的国际钻石批发业务。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摩西的蓝宝石，这个敲碎的拿起来卖，这个成为有钱人一样，他专门卖碎钻批发。 OK， 他也是一位喜欢户外的这个运动的运动员，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音乐出版家。他也会柔道获奖，也是宝石学的顾问，还有很多。我不是在推这个人，我不是要你们去听他在讲什么，我要讲的是这个人竟然可以从观察一只豹，不是一只豹，我就观察那个豹的习性。他说他看到什么？他是看到豹里面 DNA， 神把那个 DNA 放在豹的里面。什么 DNA？ 就是说你天天都要去猎食，你要去猎食，你捕食。如果你不去捕食的话，你自己就要成为被捕的人。然后很有意思哦，他讲笑话，他说，所以神就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神在非洲豹的身上签字，所以非洲豹有一个竭力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捕食。他有策略的，非洲豹有策略的。那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演讲非常受欢迎，大家一听，每一个人的细胞都会被张开，然后都会去那个去跟随。说大企业请他，我不知道日本有没有请他，不知道。那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这一个人，这一个人，他谨守神的话，他守安息日，他没有绝对不被收买，绝对不被收买。为什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一件事？很多的时候我们手上抓住一点点东西，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想要挣扎，我们想要成为有钱，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些日子我学习妥拉过来，我发现妥拉里面真的是有保障的，真的是有保障的。你如果真的去听，真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你今天不会再一样，不会再一样。我们最近，你知道我们神学团队在学习一个课，就每个安息日第二天礼拜天齁，我在这里我们一起在学习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叫做打开天国经济的钥匙。打开天国经济的钥匙。这个礼拜我们上了一堂课，这一堂课呢叫做创造力跟创意。我今天特别想要把这个来介绍给大家。我想以后我们大概不会有机会再上这个课了，上过就过了齁。但是这一堂课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有用。这堂课里面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出埃及记31章第二节或是35章20节所说的比撒列，神提名召他，以圣灵充满他，给他创造跟制作圣殿所需的任何东西的能力。神给他这个能力，圣灵充满他，他就能做。然后呢，今天他在这里讲，他利用这个课程，他在告诉我们，今天神也渴望，神自己也渴望浇灌创造力的恩膏来充满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是。你知道神也渴望充满你吗？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神渴望将那个创造力，创造的灵力充满你，充满我，充满每一个人。我们里面，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里面具有跟他一样的创造的本性，因为我们是按他形象造的。所以你不能讲你没有，你有，你里面有。 你里面有。所以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震惊，他说什么？创造力是天国最强大的武器和资源之一。创造力，当你能够创造的时候，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KV 也是讲了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公司，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店，每个人都可以做大家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你的所有，你这个人的，你的品格，你的个性，你的特质，你这个人所能够提供的是别人没有的，你知道吗？你的特别特质，如果再加上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是超过其他的人的。那意思，我举个例来讲，有人一样在开公司，就是买卖东西，你要我就寄给你，你要我就寄给你。可是有一个人，他也是做这个公司，你要我就寄给你产品，但是之后他又跟着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对我的产品不满意，你随时都可以退回来，我付那个退回的那个费，我帮你修好，或是我换一个给你。这个就其他的公司没有的，你明白吗？就是其他公司没有办法提供，以至于消费者非找你不可。为什么？因为你有别人没有的。所以你想，你在应用到你的身上，神给你创造力，给每一个人都有创造力，但是你的个性，你的本质，你的特质是其他的人所没有的。你的拇指，你的指纹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你的 DNA 是只有你有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当你发现到你自己，你发现到你自己的那个特长以后呢，你去用你的特长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我现在讲神要你去做的事，所谓神要你去做的事，就是你里面有个感动，我要去做。有人说我要去开店，有人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你怎么不知道说这个是神在里面感动你的呢？每一个人都是。然后你就承接，你承接的时候，你要跟这位神连接，跟他连接，他要赐圣灵给你，圣灵给你，使你能够做。他说，当你有了个资源，像那个苹果牌的那个苹果，那个人也是，他哪里有那么聪明？但是他呢，忽然之间有一个 idea。有一个脑筋出来，他就做成了。那做成之后呢，你就说他有碰巧刚好有机会哦，他碰巧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他开始发展，他一发展，你知道他可以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吗？工作机会，我现在住在美国的矽谷，那整个地方几乎都是苹果的总部啊，苹果总部很多人在苹果公司上班，从一个人他制造许多的资源，从他的资源制造许多工作机会。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原来这个创造力，神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你仔细去听，仔细去想，因为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件事，就是说，啊，我没有创造力，啊，我不行。是不是？你是不是常常讲这句话？今天要为这句话悔改。你有，神已经给你了，然后他现在渴望给你更多，渴望给你更多，因为他设定，他说神设定创造力为资源，为我们效力，来彰显他的心意和他的本性所有的。摩西不停地带球，带出来神的什么？神的本性是一个好爱怜悯的本性，彰显了他的荣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神连结，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做盐，怎么做光？我不够咸，我不够亮。我们是借着神给我们的创造力影响这个世界，从你的家庭开始，从你这个人开始，影响你自己，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工作的地方，影响你的学校，影响这个社会，影响整个国家，影响整个的世界。你说可以不可以？可以的。想不到有一个人只是观察着非洲豹，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家的猫？如果你养猫的话，有没有看猫的行动？有人可以从那里学到东西。你有没有看过蚂蚁？你们看过蚂蚁在爬啊？有人可以从那里学到，可以看到，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当你看见的时候，这个就连接了。神的确是要我们，不是要我们贫贫穷穷的。今天我们的亚林长老念了《生命记》28章，对不对？赐福，神要赐福给我们。这个赐福不是等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再去享受，在天上你就不要了。天上有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为我们，神讲的是这个地上。但是我们教会承接太多从天主教来的那些守贫，然后那些希腊思想，所以我们就过得苦哈哈的。既然过得苦哈哈，连神的话从他们也是从他们来的，这个从天主教来的，神的话已经成为过去了，旧约已经成为过去了，甚至于安息日已经改成星期礼拜天了，也是从他们来的，全部都改了改了改了。所以基督徒变得很可怜，基督徒没有话，基督徒活不出来，没有办法成为盐，没有办法成为光。我告诉你不对，现在要开始回到神的话语。所以这次我们要讲为什么这个约、这个道、这个陀拉何等重要的信息，我们竟然被蒙蔽了，我们竟然 被蒙蔽了。神等候请福给我们，但是又有一个但是哦，然后说牧师你又有一个但是哦，是这个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1章，对不起少一个一哦，以赛亚书11章，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在讲到的是弥赛亚耶西的根，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我们说七灵，很多人说在末后世代神要降下他的七灵，神的灵使他有智慧，有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其中是以敬畏耶和华的灵非常非常重要。当你敬畏他的时候，你对于他讲的话你会去行，你会去听，你会去行，这是他要的，你知道吗？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有知识，世界上的知识算什么？当神开始启发你的时候，那个你就开始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是从神来的。他下面有一句话，箴言书第8章32节讲，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圣经没有那么难懂，神的话没有那么难懂，从头到尾讲来讲去就一句话，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道，谨守遵行我的道，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要守安息日，对不对？这是他的话。当你谨守遵行他的道，妥了，你不要再去相信人说那是很难的，我们一直在读，每一年都读过一次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不难的，不难的，神的话不难的，因为他是正直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你说难是因为你常常歪曲的，你常常诡诈的，你常常不听他话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正直公义的人，里面充满他的爱怜悯恩典的人，神的道不难的，你敬畏他，你敬畏他，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这些人，那个 KV 也是，他不为钱所动，钱不能买他，钱不能买他，谁不要钱，大家都越多越好，但是不能，这是我的安息日。你知道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安息日我找不到人，找不到犹太人的，为什么？他们到礼拜五晚上手机就关掉了，他们电视也关掉的，他们关掉手机，关掉电视，关掉任何可以跟外面联络的，他家庭在一起，家庭在一起，一起敬拜，一起纪念， 然后几次我都听他们在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预尝婚宴，预尝与羔羊的婚宴，这是他的婚约，这是他的日子，安息日是他的日子，你要来亲近他，你把他摆第一位，你敬畏他，你以他的所事为所事，你不会妥协于世界。我们太当中有人听太久了，继续妥协于世界，没办法，你自己要好好祷告。为什么？我不晓得会不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地上也没有，天上也没有，抓住神的，抓住神的话，你在他面前就坦然无惧，你来亲近他，他赐福给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管道，他要赐福给你，这是他的话，他是信实的，有恩典的神，他从不背乎他自己的话，你知道吗？他或许有时候会延迟，你一直在等，好像没有，可是他会的，他会的，我都可以在这里讲，真的他会的。我们要尊他为所事，尊他是我们的神。摩西经历的他，摩西经历的他，他说我如今坐在你眼前蒙恩，他已经蒙恩了，他所求的神都给他了，他还要更多，你可以的，你知道吗？你可以的，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你的道指示我，我要知道你的道，我要知道你的你可以行的路，因为你的道上是会成为我的，你的道会成为我脚前的光，路上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知道，当你有了这个，你还要什么？我不懂。我们都在追求名利，我们都在追求这世界上能够功成名就。可在这里有一条路给你，而这位给你的神是充满怜悯恩典的神，都是爱的神，你为什么不敢就信他呢？今天我们在奉献给礼物，有一句话一直在提醒我，你能不能给到痛？神不会白白拿你的，他看你的心，他给你的一定超过，他说甚至无处可容，你信吗？你信吗？这些年来在教会里面看到一直在奉献的人，都是尝到神真的是倾倒下来的，我给他，我永远没有办法超过我给的，他给我的永远超多过我所给出去的，但是就是一个信，我愿意，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应着景象，你知道吗？应着景象，我就是信你的话，再怎么样我都信你的话，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我还要认识你，这个认识有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不要你远远的在那个地方，我要你靠近我，我要我可以亲近你，我可以认识你，以至于我看不见的时候我人就相信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摩西啊，你到底要多少恩呢？他就是要神的恩宠，神给他的恩宠。你要不要神的恩宠？每一个人都要，是不是？照他的话，今天把摩西的话成为你的祷告，摩西的话，摩西的祷告成为你我的祷告，向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啊，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要看见你的荣耀。你要不要看见他的荣耀？他一生一世不会改变的。你怎么知道你看到他的荣耀，你就会知道，你一定会知道。你继续祷告，我但愿今天这一篇信息能够真的打中你的心，能够让你听进去。因为神说什么？他说我要立约，我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神 渴望在我们面前行奇妙的事。这是他告诉我的，我今天能够很大胆的把这个话告诉你们，他将要在我们面前行奇妙的事。他给我们印记，他赐福这个地方，他喜悦我们，不是地方，是人，他喜悦，他要行奇妙的事，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这是之前让我们继续的用摩西的话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你恩宠了，但是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要这样祷告，我要今天行在你的道当中，今天行在你的道当中，我要更认识你，好使我更加的蒙恩宠，更加的蒙恩宠，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主，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你默默的用你的祷告来跟他说话，就是这一句话，我相信我在你面前蒙恩了，求你将你的道，你的托拉更多的来指示我，更多的来指示我，耶稣啊，充满我，使我可以认识你，让我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好使我继续在你面前蒙恩，更多的蒙恩，蒙恩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主啊，我的神，我的父，我要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的身上，我们的身上，神喜悦团队的身上，在你的身体，你的百姓的身上，使你的荣耀被世人得知，被世人看见，认出你就是那一位造天地万物的神，让我们的身上带着你的印记。主，让我们与你同工，我们今天求你在我身上的蓝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蓝图，主，让我们每个人开口向你说，你赐下你的灵在我里面，使我能够与你同工，完成你呼召我要完成的这个事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白白活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生你在这个时代，这个世代所要完成的事工，因为他要得荣耀，我们的主耶稣要得荣耀，我们的阿爸父神要得到完全的荣耀。你要向开口向他说，过去的日子我常常否定我自己，小看我自己，但是今天我知道你何等渴望与我同工，主，我算什么，但是当你的灵在我里面的时候，就能够做成。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继续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开始都不再一样，知道我们要得着生命，并且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如同耶稣啊所应许的。主，你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的，主，你指示我们那个路，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丰盛的生命。感谢主，赞美主，翻转我们自己，翻转我的家庭，翻转我的所爱的每一个人，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跟随你。感谢主，赞美主，我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